新政见，赏天音，让我们的缘分点亮您的人生。欢迎收听政见之音。亲爱的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政见之音节目，我是安琪。上集呢，咱们探讨了一些关于梦境的现象。生活中啊，人们常会做梦，有些稀里糊涂，有些则如身临其境，醒来后记忆清晰，甚至还应验了。由此，梦也成为一个具有神秘色彩的心理学研究领域。在人类的科学与发明史上，借由梦中灵感做出发明的事例并不少见，有些重要的科学发现也是梦境提示的。大家知道，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提出著名的狭义相对论，突破了经典力学的绝对时空观，证明观察者运动速度的变化使时间具备伸缩性，所谓现在的概念并没有绝对性。后来呢，爱因斯坦又完成了他的广义相对论，确定了时空与物质不可分离的观点，将时间完全同物质场联系在一起。从理论上说呢，人们可以走向过去，也可以回到未来。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啊，爱因斯坦的巨大成就却始于他少年时代的一个梦。他说，在梦里他踩着雪橇滑下山坡，雪橇越来越快越来越快，当他接近光速时，所有的颜色都融为了一体，令他十分惊奇。醒来后呢，他就开始苦苦思索到达光速时会发生什么。经过多年的研究，最后他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伟大见解。还有一个科学家的故事，咱们在中学学化学的时候啊，都背过元素周期表。可是您有没有想到，这个元素周期表也是来源于一个梦。18世纪的时候，化学教授蒙杰列夫想以某种方式将65种已知的元素组织起来。他猜想是否有某种模式可使这些元素排列有序，且这种规律应该和原子的质量，也就是原子量有关。不过呢，他苦苦思索也不得要领。一天晚上，他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，在梦中他看到了一张表，所有元素各居其位，各个元素根据其原子量在表中排列有序，而在此之前，很多元素的原子量还是未知数呢。醒来后呀，他马上将梦中所见默写在一张纸上。蒙杰列夫梦中的排列如此准确，也提示出某些元素的巨量错误，甚至还留有一些空格，对应于还没发现的元素。果然后来又有11种元素陆续被发现了。大家都知道缝纫机吧？缝纫机的发明也和梦有关呢。伊莱亚斯豪被认为是缝纫机的发明者，他改良了以前的设计，并凭借其双线连锁缝法的设计获得美国第一个缝纫机专利。一般的普通针呢，是把针眼放在针的尾部，可是如何用机器穿针引线就成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。这位豪先生想来想去都想不出来，脑袋痛得不行，只好去小睡一会儿，然后呢就做了一个离奇的梦。在梦里，他旅行到一个陌生的蛮荒之国，这个国王啊派士兵把他抓了去，要他在24小时里设计一台缝纫机。这豪先生当然也想啊，可是在凶悍的武士和锋利的刀枪面前，他吓得脑子里是一片空白，想不出来怎么办啊，那就只有拉出去砍了。国王一声令下，这群如狼似虎的武士二话不说就把他拖了出去。这时候他忽然看到武士们长矛的尖头上开着孔，顿时恍然大悟，苦苦思索的问题竟然就这样迎刃而解了。从梦中惊醒的他赶紧跳下床，跑到车间，几个小时后针尖带孔的针就这样问世了。像这样的梦做的真是让人羡慕啊，要是生活中也能做这种梦该多好，有什么难题解决不了，蒙头大睡做个梦，起床就都解决了。安吉这是在做白日梦呢。好，咱们还是先来欣赏一段音乐。今天呢，安吉给您放一首琵琶独奏曲。 琵琶是一种中国的传统弹拨乐器，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，素有明乐之王的美誉。它的形制呢，对应三才、五应和四季，其长度为3尺5寸。三尺象征着天地人三才，五寸呢则代表五行，四根弦则表示四季。琵琶的弹奏技巧难度很高，表现力更是民乐中最为丰富的乐器之一。它的金石之声最为独特，所谓铿锵之声，动人肺腑。虽然琵琶是典型的东方乐器，这些年呢，随着世界顶级的神韵交响乐团的演出，也逐渐走向了国际舞台。在神韵交响乐团的演出中啊，您经常可以听到琵琶的美妙音色，时而表现万马奔腾、沧浪水声，时而表现群雁飞舞、扑落平沙，有时可以听到水波荡漾、一叶轻舟，有时可以听到兴高采烈、欢欣鼓舞，有时候还可以听到如泣如诉和悲愁伤痛等等情感。好，咱们先来听一曲廖珍佩作曲并演奏的《来去一场梦》。刚才呢，咱们听了几个和科学家和发明家有关的梦，跟文人和政客有关的梦也很多。中国古代就有很多这种梦的记载，这种梦跟人的思维方式有关系。一般说来呢，本人是怎样的思维方式，就会用怎样的方式来启示他，好让他明白要告诉他的意思。政见网上的说梦系列文章就介绍了好几个这类的梦。晋武帝元康年间，有个叫邹湛的人很有学问，是魏立通事郎太学博士。邹湛曾经梦见有一个人自称甄叔种，就是甄嬛的那个甄，舒服的舒，种下的种，然后也没说什么就走了。而且这个梦呀做了好几次，邹湛就想啊，我也不认识这么个叫甄叔种的人呢，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想来想去，忽然明白过来，甄叔种三字拆开来看，包含了玉舍西土瓦中人这么几个字儿。我住宅的西边有几土破瓦，难道里面有死人吗？ 他赶紧过去检查了一下，哎呦，果然埋了个死人。于是奏战就厚葬了那个人。埋葬完毕之后，还梦见此人来向他表示感谢。隋文帝未发迹的时候，常常乘船在江中漂游。一天夜泊时，他梦见自己的左手没了。醒来之后，他挺郁闷的，就上岸走进一座小草屋。屋里呢有一个老和尚，这个老和尚道法极高。隋文帝就把自己的梦告诉了他。老和尚听罢，站起身来祝贺道：“没有左手就是独权呐，您能够成为皇帝了，恭喜恭喜。”后来呢，隋文帝登基后便在此建起一座寺庙，称为吉祥寺。这个寺庙呢在武昌下游30里处，到现在还能看到。柳宗元员外从永州司马府来到京城，希望得到朝廷的重用。有一天，他向算卦的人问命，并告诉他自己昨晚做的一个梦。他说：“我姓柳，昨晚梦见柳树倒在地上，这是不是不祥之兆呢？”算命的人说：“没有什么不祥的，只是怕要到远处做官了。”柳宗元又问其中之意，那人回答说：“你生是柳树，死便是柳木，木头的木和放牧的牧同音，看样子啊，你得去柳州主事做州牧了。”后来正如他所说的那样，柳宗元做了柳州州牧，并一直在那儿待到老死。说梦这篇文章的作者还提到了自己做的和文字有关的梦。他说自己是比较懒散的个性，所以老是做告诫自己要勤快一点的梦。有一次他梦见有人在给他倒水喝，水杯都满了，那人还是在继续倒，而且跟他说水很满了，都流到外边了，这人像没听见一样还是倒。醒来之后呢，他就悟到是说自己睡觉睡得太多了。他还梦到过一个10多年未曾见面的学生来看他，名字叫李汝晴。梦醒之后一想，这人名的意思不就是说姓李的你要勤快啊。这几个梦都是挺有意思的，听众朋友，不知道您有没有做过这类的梦，有没有悟出来梦境表达的含义？现代人做梦多，做完也就忘记了，不像古代人还能说出个子某寅丑来。大家都听说过有个周公解梦吧，这个周公解梦又是怎么回事呢？今天的节目时间啊，已经来不及聊了，咱们下集再继续聊吧。节目的最后呢，安吉给您播放一首好听的歌曲《云里追》，是美国女孩 Sarah Efner 演唱的。祝您在周末放松心情，做个好梦，也欢迎您把自己的梦告诉安吉，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。
只能寥寥数月花里归，莫问旅行我为谁，秋到昨夜两眼泪，但见寒桥暮醉月里追，路难行难行，别问路行行不行，心难忍you、mm-hmm. home's not easy to explain. Darkness fills the air once again. One spring day, this mother and child joyful.